眼见同胞被掳，耶城陷落，他怎能不泪眼汪汪呢？然而他深信苦难是神公义的审判，在苦难背后有神全备的救赎，神还要施恩。正如他所宣告，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请听他在灰烬里坚持的歌咏，耶利米哀歌。
在今天我们就会呢，从耶利米哀歌的第一章来开始学习。在这第一章的内容里头呢，作者对耶路撒冷的被毁表达了悲痛。全章呢可以分为两大段落，第一段呢就是第一到十一节，第一到十一节第一段。在这一段经文当中，作者表达了他对耶路撒冷的状况的一种的描述，一种的认识。第二段呢是十二节到二十二节，第二段是十二节到二十二节。作者呢就以耶路撒冷呢作为第一身的去描述他经历的状况，描述这个城的状况。两段经文的关系呢，就好像哈一个记者他报道了，并且呢也跟被访者亲身亲自来讲话，两种的关系。一到十一节，作者呢就像是以记者的旁观的身份描述了事件。十二到二十二节呢，就是他把被访者的片段播放出来，让被访者呢本身自己来说话，好让读者感受到他第一声的感情和表达的深刻。在我们看经文的内容之前呢，我再提一提大家哈，在耶利米哀歌里面，无论是犹大、西安、耶路撒冷、雅各或者以色列等等，那这些的用语呢，其实一般来说都是描述犹大国，或者指的就是首都耶路撒冷。这是耶利米哀歌作者他的一种写作的表达的手法，是多元的去表达一个相同的内容和主题。好，我们先看耶利米哀歌第一章一到十一节这个段落。我想先来读读第一到第七节，耶利米哀歌一章一到七节经文这样说：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伟大的，现在竟如寡妇。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他夜间痛哭，泪流满腮，在一切所亲爱的中间没有一个安慰他的，他的朋友都以诡诈待他，成为他的仇敌。犹大因遭遇苦难，又因多服劳苦，就迁到外邦。他住在列国中，寻不着安息，追逼他的都在狭窄之地将他追上。西安的路径因无人来守圣洁就悲伤，他的城门凄凉，他的祭司叹息，他的处女受艰难，自己也愁苦。他的敌人为首，他的仇敌亨通，因耶和华为他许多的罪过使他受苦，他的孩童被敌人掳去。西安城的威荣 全都失去，他的首领像找不着草场的鹿，在追赶的人前无力行走。耶路撒冷在困苦窘迫之时，就追想古时一切的乐境。他百姓落在敌人手中，无人救济，敌人看见，就因他的荒凉嗤笑。那我们看到，在第一到第七节这，作者描述耶路撒冷被灭之后的那个实在的情况。第一节呢，原来的文字呢，是用了何敬这个词来做开始的。何敬在希伯来文呢，有着一种独特的哀叹的作用哈，通常呢，就是用在挽歌的开端，表示一种的悲叹。接下来作者呢就运用了三个的对比，分别是蛮有人民的相对独坐的，为大的相对如寡妇的，王后相对进贡的。三个对比凸显了耶路撒冷被灭的那种的悲惨，因为这城呢以前是强大的、繁荣的、丰富的，好像王后一样的受人尊崇。但是现在呢，现在呢它是脆弱的、荒凉的，好像奴隶一样的贫穷和受苦。寡妇呢表示丧失至亲的那种的哀伤，这在当时的社会呢也经常被用来描绘一种深沉的孤独还有绝望的心情。因为呢寡妇哈，他们都要独自面对丧失至亲的那种的痛，并且承受种种的苦难和哀伤。然后在第二到第七节呢，作者就继续的描述耶路撒冷的悲惨。第二节开始就说呢，他就是指耶路撒冷哈，在晚上痛哭流泪，悲伤得没有睡觉，因为他受了很多的苦。耶路撒冷所受的苦呢，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呢了解的。第一方面，他没有盟友了。在第二节经文说到，他所亲爱的朋友现在呢不单不安慰他，反而呢是更以诡诈来待他、攻击他。说到耶路撒冷亲爱的他的朋友，所指的其实就是犹大国周围的国家民族，当中呢包括了埃及、约旦河流域的各族、推罗以及西顿。以前呢犹大曾经和他们结盟来呢一起对抗巴比伦的，成为了结盟的朋友。但是现在啊，这些所谓的朋友在耶路撒冷迫切需要的时候呢弃他而不顾，其中呢有些呢更以诡诈来待他，存心协助巴比伦洗劫耶路撒冷，加速了他的败亡。这是第一方面，他没有盟友了。至于第二方面的情况呢，就是他没有安身之所。第三节说，他遭苦难，服劳苦，不单是受苦啊，更被逼要迁到外邦国家去，就是要住在那儿，也不断的会受追逼，人民已经找不到可以安身的地方。他没有安身之所，这是第二个方面的特殊的情况。第三方面的情况呢，是他失去了身份，他失去身份。因为在第四节就说到，没有人去守节，城门凄凉。那按照以色列人的立法呢，每年三个朝圣节期呢，道路其实都会挤满了前往耶路撒冷去朝圣的人的，哇，相当的热闹的。而城门呢， 就是今天的商场、法庭这一类的地方，就是呢做买卖也会进行审判的地方。这些呢原本都是以色列民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也是呢他们作为神的选民这种身份的一个的象征。但是现在怎样呢？已经没有城市，没有圣殿供人朝圣，也不会有人呢走到城门那儿去进行买卖，处理律法上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耶和华的子民他们这种的身份就好像已经消失了一样。所以呢，不单是那些带领献祭的祭司他们会愁苦啊，就是在节期当中扮演欢乐角色的处女，他们也叹息愁苦。他没有盟友，他没有安身之所，他失去了身份。最后一方面呢，就是他没有了能力，他没有了能力。在一章六节呢，表示出耶路撒冷没有了以前的威荣，因为领袖好像迷失无力逃跑的路，被攻击他的人呢追上了。所以第七节，在耶路撒冷困苦的日子，人民只有思念国家以前的繁荣，以前的强大，但是呢他们只有思念的份儿，因为已经再没有人会来帮助他，敌人呢更加呢是在讥笑他。哀歌的作者呢，在刚才我们所看的第一到第七节呢，就表达了耶路撒冷所面临的悲惨光景的那种的情况。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呢就在第五节，他的仇敌亨通因耶和华为他许多的罪过使他受苦，他的孩童被敌人掳去。原来啊，因为耶路撒冷犯了很多的罪，所以耶和华就使敌人亨通，使耶路撒冷要受苦，也让人民被巴比伦掳去了。在作者的心中，犹大国面对国家灭亡、人民被杀被掳、圣殿被毁的种种的悲惨光景呢，并不是因为任何外在的原因，乃是因为他们的国家犯罪得罪了神。因为往后在第十八节我们也看到同样的表示，他指的是耶和华，他这样待我，那这个我是耶路撒冷，他这样待我是因我违背他的命令啊。经文呢讲的已经真的很清楚哈。原来犹大国的灭亡呢，是因为国家敌对了耶和华，犹大国背逆了这一位从亚伯拉罕开始就与他们立约的耶和华，他们没有信靠神，没有遵守神的诫命，并且因为他们不断的得罪耶和华，所以就招致受苦、灭亡、被掳。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看第八到十一节。第八到十一节记载了犹大国的罪败落，并且呢耶路撒冷要向耶和华呼求了。第八第九节作者用了不洁、赤露来形容耶路撒冷的犯罪。在古时候的以色列，赤裸尤其是要暴露私处，都是呢耻辱的表记。乱伦的婚姻关系在立位记呢就被描述成为露某某的下体，还有呢在公众面前被脱衣裸露呢，往往是加于妓女的刑罚之一。在他衣襟上的污秽，就是指月经的血，使妇人以及他出摸的一切成为不洁了。犹大国因为敬拜外邦假神，并且在道德方面犯罪得罪耶和华，所以呢全然不能呢再蒙上帝所接纳。然后第十到十一节 描述了仇敌所做的事情了。仇敌呢，夺取、毁灭犹大国的美物，就是呢那些贵重的物品，还有进入律法上只是只有祭司才可以进入的圣所。接下来呢，就是描述犹大国人民的困苦了，他们连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也没有了，为了得到食物，只好呢把值钱的美物去加以换取。因为犹大国的败落，所以呢在第九还有第十一节，耶路撒冷向耶和华哀求，求神了解耶路撒冷的苦况。我们看到作者呢反省出来犹大国灭亡的原因呢是因为得罪了神。那我们自己也要好好的去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会有着不顺利的时候，会有失败的时候，但是当我们去进行反省的时候呢，我们有没有发现自己可能会出现了一些得罪神的地方，自己做了一些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呢？有些时候呢，神是会透过苦难让我们来明白啊，原来我自己得罪了神，或者是我们的家庭，我们在工作当中，我们身处的群体里头有罪，于是令神发怒的。主耶稣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他希望我们在经历困苦的时候呢，可以得到反省，得到学习。那如果我们真的发现自己，或者我的家庭，或者是群体有罪的话，我们就要赶快的承认罪过，求主来赦免，求神来帮助。因为圣经说过，忧伤痛悔的心，主必不轻看。怜悯人的主，一定愿意呢赦免我们的罪，重新的赐福给我们，帮助我们改变过来的。好，看过了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的第一段落一到十一节之后，我们就看第二个部分，第二段就是十二到二十二节。耶利米哀歌一章十二到二十二节，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一段的经文呢是以耶路撒冷作为第一声的我来描述犹大国的经历的，所以这里的我呢就是指耶路撒冷。就在第十二节呢，就很清楚地表明了犹大国所受的苦呢，是因为耶和华发烈怒。耶和华发烈怒，在以色列人的思想当中，耶和华发怒的时候呢，就是审判，并且是降灾祸的日子。从十二到十六节，耶和华对耶路撒冷到底做了什么呢？我们来看以下的几个方面。在十三节，作者运用了三个比喻，分别是降火进入骨头，第二个是铺下网罗绊脚，第三个是使发昏。三个比喻表示耶和华发怒的那些的情况，这些的形容呢描绘着耶路撒冷城被围困时的那些可怕的景象，包括了有火烧进耶路撒冷的深处，也用网罗令所有的人呢无所逃跑，也用发昏表示了当时人心惶惶的那个情况。至于十四节呢，就说耶和华亲手把轭绑在犹大国的身体上，使国家无力，并且呢将他交到敌人的手中。第十五节呢就说耶和华丢弃犹大国的勇士，使国家没有能力对付敌人，那国家人民呢就像压酒池，任由敌人来践踏。十六十七节说耶和华远离了犹大国，使四围国家敌对他们，犹大国在失败当中孤苦凄凉，虽然不住的哭泣流泪，但得不到耶和华的安慰。 所以十八节说，原来犹大国所遭遇的是因为耶和华审判违背神的耶路撒冷，向他显明公义。然后十八节下半部分到十九节就列出了耶路撒冷所受到的种种痛苦，当中呢包括未来的栋梁，就是指年轻人处女被掳了，没有外力的去帮忙了，内部的领袖像祭司长老死亡了，所以犹大国被灭，首都耶路撒冷被攻陷，没有反抗或者是强大的希望了。这实在是一个相当相当悲惨的结果。我们来看呢一章二十到二十二节这三节的经文内容。经文说，耶和华，求你观看，因为我在急难中，我心肠扰乱，我心在我里面翻转，因我大大悖逆，在外刀剑使人丧子，在家犹如死亡。听见我叹息的有人，安慰我的却无人。我的仇敌都听见我所遭的患难，因你做这事，他们都喜乐。你必使你报告的日子来到，他们就像我一样。愿他们的恶行都呈在你面前，你怎样因我的一切罪过待我，求你照样待他们，因我叹息甚多，心中发昏。我们看到耶路撒冷向耶和华呼求，表达他的心声，在急难中心肠扰乱，心在里面翻转，丧子犹如死亡，他们叹息不能得到安慰，他们仇敌却有喜乐。那这一切的描述呢，令人感觉到当时的痛苦到底有多深。作者借着耶路撒冷向神陈明，希望耶和华听见，希望耶和华看见。最后作者借着耶路撒冷来恳求神纪念仇敌的恶行。在旧约圣经哈巴古书呢，记载了有关巴比伦灭犹大国的预言，当中哈巴古先知对神选择由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来毁灭犹大国呢，他是感觉到十分的不满的，并且他向神抗议。哈巴古先知有这样的反应呢，是因为他不能接受公义的神呢使用了更恶的巴比伦来对待自己的选民。在这里同样的，我们看到作者呢也为此来求神，既然犹大国因为恶行而被神审判，得到了悲惨的光景，于是呢他求耶和华彰显公义，在报告的日子，也就是呢神向巴比伦审判的日子呢，要惩罚比犹大国更加邪恶的巴比伦。那刚才呢我们就研习过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的内容重点，那这一章经文的教导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可以带来怎样的学习和应用呢？现在让我们好好的去分享，来想想。那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苦难确实是人生不能避免的事情。但是面对苦难呢，人会产生不同的反应。有些人会更加的信靠神，有些人呢，就会用这种的状况来安慰别人，但是有些人呢，因此会对神呢不满意，甚至呢因此离开神的。面对着国破家亡，哀歌的作者一定是感到很痛苦，很痛苦的。不过呢，他仍然对神有信心，有盼望，那这是很宝贵的一种生命的力量。所以呢，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学习如何来面对苦难。当中呢主要有三个步骤的可以学习。第一，就是要表达哀伤的情绪。作者借着写下哀歌，把他痛苦的心情向神倾诉，这是表达哀伤的情绪。第二步就是探究原因。在第五节还有第十八节，作者了解到并且承认了 犹大国当前的苦难呢？是因为国家得罪了神，而不是外在环境上外头来的影响。所以当我们哀伤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好好的检视那种的状况，思想苦难发生的缘由，好准备下一个步骤。下一步，第三步，就是寻找解决的方法，继续仰望神。作者明白到这个苦难呢是不能避免的，也不能改善的，因为这正正是神彰显他的公义。而人可以做的事情就是继续仰望神，求神呢继续彰显他的公义，是在那些更恶的人的身上。在苦难当中，神可能要我们学习谦卑，可能要我们接受自己的限制，也可能是呢提醒我们以后要用自己的经历去安慰别人，帮助别人。从耶利米哀歌的第一章，但愿呢今天我们学会了从苦难中成长的这个功课。